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对特别的中国式父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4日。我是一位00后青年大法弟子，父母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小的时候并不觉得我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有什么不同，随着年龄增长，在和同龄人聊到各自的家庭时，越来越多地和常人长辈交往，以及了解到更多社会现象时，我发现大法修炼者家长和常人家长有诸多不同。一、对待成绩和排名云淡风轻。中国大陆有个词叫别人家的孩子，指中国父母经常用来对比与鞭策自己家孩子的一个优秀范本。常出现的用法为，你看某某家的小孩，再看看你。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将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因此他们往往很在意孩子的成绩和排名。高中时，班里就有女同学因为在考试中没得到理想的成绩而挨父亲的打。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看到我的试卷时，首先关心的不是上面的分数，而是首先会问我是否知道每一道题错的原因，是粗心马虎还是不会。如果是马虎了，那下次就仔细一些；如果是知识掌握的不扎实，那通过老师讲完错题后有没有真正弄懂。在他们眼中，考试只不过就是一个检验对于知识掌握情况的方式，而非判定孩子优秀与否的标准，或带给自己面子的工具。这种与大部分中国家长对于成绩的态度的不同，一方面是因为名利是他们所看淡的，另一方面，他们心中的优秀的标准与那些中国式家长不同。他们认为拥有善良、真诚、无私等美好的品质，才是优秀的孩子。我的父母之所以能这么从容地看待我的学习，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人的一生是神定好的，人生并不是马拉松，而是一出写好剧本的戏，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按照神写好的剧本在演。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金钱、名利和更好的生活，却不知道那些是人的福分带来的，而福分是德换来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消极对待生活，或等着天上掉馅饼。因为我们修炼人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那么作为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作为社会的一员就要好好工作。只不过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不是为了争取常人中的什么，只是单纯地履行好我们的社会身份带给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为回报。虽然我们做事不求回报，但往往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二、尊重与倾听。今年过年在奶奶家吃年夜饭时，大伯和伯母突然对我修大法仪式表示不满。 认为我在和我父亲学坏。我笑笑想开口反驳他们的话，伯母却立刻用更高的声音和更快的语速把我的话顶回去，不让我讲话。大概因为我平时在长辈面前都很乖巧温顺，所以导致他们觉得我太听父母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对我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有些看法，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更高更广的平台，比如读研或者去大城市打拼才是正常的。我本以为这是一场平等的交谈，双方可以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想法。毕竟在我们这个修炼人的三口之家中，从来都是这样平和交流的。但在这场对话中，我不被允许发表任何观点。大人和小孩说话，小孩只有听的份。因为是小孩，什么都不懂，所以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是大人，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一言堂的大家长作风，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中国家长们，擅长控制和压制，却不懂倾听和尊重。很多常人父母会觉得，孩子选择远在他乡读书或打拼是出于志向，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曾看到很多年轻网友控诉和中国式父母一起生活的重重矛盾和压抑，并想要毕业后尽快经济独立，好远离父母。没有人不想拥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但父母的强势和控制使孩子们在家里感受不到尊重和温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或声音，谁会想一直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于是孩子们不得不远走高飞。在我们家，我的父母从未因为我是小孩，生活阅历没有他们丰富，就不把我当回事。每次我对什么事情有所感悟时，哪怕表达得磕磕巴巴，他们也会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听我说，而不是感到不耐烦。哪怕我们的想法不同，他们也不会居高临下的批判，只会在我说完话之后平和地表达他们的看法。他们也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反而鼓励我自己思考。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并要去掉私心，为他人着想。一个自私的人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言行必不会顾及别人，可能就会不尊重别人。一个处处为他的人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问题，体恤对方，理解对方，就会尊重他人。那么忍呢？会使人包容别人与自己的不同，而不够善又不能忍的人，看见与自己观念不符的人或事物，就会想要压制对方，强行改变对方。三，不欺骗与言出必行。中国的职场有一个词叫画大饼，指的是老板为了让职员能更长久、更努力地卖命，而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但实际不会实现。这种行为在亲子关系中也同样存在。战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篇故事，讲的是有一天曾子的儿子哭着要随曾妻一同去市场。曾妻为了让他回去，便哄骗他回来杀猪给他吃。虽然妻子只是开玩笑，但曾子为遵守承诺，真的将猪杀了。家庭本应是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是若父母对孩子说谎，会对家人之间的信任造成很大的破坏。我的父母一直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因此从小到大对我所说的话都是言出必行。不确定的事情就不会随便承诺， 而且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绝不会骗我。比如说，高中有一次我们班去外地考试，所有老师、学生和家长都住在一起，我的生日正好在这期间，于是老师和同学们便为我买了个蛋糕，准备给我个惊喜，并叫妈妈向我保密。不过大家异常的行为让我大概猜到了他们准备干啥，于是我问妈妈，大家是不是给我准备了生日惊喜？如果是一个常人的话，完全可以为了保住惊喜而否认，并完全不会觉得这个小谎有什么。但妈妈并没有否认，虽然惊喜没有了，但我很高兴她恪守了真，没有对我说谎。四，知错就改，不端架子。有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一段他和他妈妈的聊天记录，内容是他妈妈有件事记错了，这位朋友想纠正妈妈，但他的妈妈认为是孩子记错了，怎么都不相信是自己记错了。于是这位朋友向他爸爸求证，并把和他爸爸的聊天记录发给妈妈看。他妈妈看后只是说了一句，你这么较真干嘛？这位朋友有点感到愤愤不平，他觉得凭什么小孩错了就要被骂被批评，而大人错了不仅不肯承认错误，甚至还要怪小孩较真。在我们家，家人互相之间看到问题都会提出来并尽力改正，因为我的父母不仅仅把我当作他们的孩子，也把我当作同修，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不过一开始也有我提出问题但对方不听的时候，但往往是因为我指出问题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比如我看到妈妈正和某人过心性关而当时没过好，处理方式让我很看不上，我就会带着个人情绪当场指出来。这时由于妈妈也是情绪占上风而理智不足，她就会不承认，觉得自己没有我说的那种问题。但往往过后冷静下来了，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就会很诚恳地感谢我，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后来我也意识到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欠妥，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我以后再看到他什么问题就先记着，等他心情平和的时候，不带个人观念地向他提出来，他很快就能接受了。这是因为大法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自己都不咋地呢还来管我，而是用大法的法理为标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哪里不对了，是自己有问题，那就努力改正，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丢人，只有正视错误才能去改正它，这样就会越变越好。而一味否认自己的错，还反过来觉得是别人不好，只会让人心中充满怨气，而且会让人停滞不前。向内找还是我们家庭和谐，很少有矛盾，即使偶尔产生矛盾也会很快就过去，大家都不往心里搁，因为遇到冲突我们都会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埋怨，这样一来压根就吵不起来。如果人人都能向内找，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友爱。五，言传身教，教好孩子先从自身做好。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说了这么一个事。他在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有个饮料机，在付了饮品钱之后，餐厅会给你一个杯子，然后就可以去饮料机那里接饮料，并可以无限续杯。他看到餐厅中有个妈妈叫他的儿子用自己带的水杯去接饮料，小孩看起来六七岁左右，犹犹豫豫地说他们没有餐厅的杯子不能接饮料。他妈妈不耐烦地说，让你去你就去，管这么多干什么？于是小男孩还是拿着自己的水杯去接饮料了。 听完这件事，我心里有点难过。小孩子本性是纯真善良的，却从小被教着去占小便宜，破坏规则。小时候正是建立是非观的时候，需要大人的正确引导，不是光嘴上讲道理，而是要做给孩子看。因为小孩子会学大人，会觉得大人做的事情那就是对的。所幸我的父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平时都用真善忍作为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教育我的根本，使我成为了一个善良，会为别人着想的人。曾经和朋友说到《转法轮》这本指导我们修炼的书，我说了一些修炼法轮大法对我父母在处理亲子关系上的影响。朋友听了很羡慕地说，要是我的父母也能早点读一读这本书就好了。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变得这样和睦，我想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比现在更好。真诚的希望每个人都能读读《转法轮》这本书。这不仅是一本指导修炼人返本归真的书，也是一本教人做人的书。作为家庭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经营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对待学习与工作，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一个追寻真理的人，这本书会告诉你人生的意义与人生苦难和幸福的来由。
请听您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不放弃，自己要争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您会网2026年2月3日。我是得法较晚的一名年轻女大法弟子，因家中有爷爷奶奶妈妈伯母四位老大法弟子，所以我在得法前早就对师父和大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敬意。正因如此，得法后的我想当然地以为凭着这个基础，我应该会很有劲头，很知道精进的。怎料花花世界迷人也，我亦不能幸免，每天沉浸在常人的娱乐和花里胡哨的生活中，我对学法练功完全就是应付了事，经常几个月大半年都没有拿起书来看一眼，甚至在家里有朵小花的便利条件下，我都没有看过一篇明慧交流文章。而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这两件事更是零的状态，只不过相较于常人，我的心里始终浅浅地绷着一根弦，知道自己和常人的追求终归是不一样的。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2025年8月31号这天，我刚上完两天班回到家，妈妈同修神情十分激动地拿着一张打印纸冲到我的面前说道，闺女，你快看看同修这篇文章吧，师父正法快结束了，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再不精进起来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听着妈妈急促而又严肃的语气，我心里下意识地升起了一丝紧张感，但也只有一丝而已。我接过她手里的纸，低头看到了第一行赫然写着，天目所见，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我快速地阅读完同修的这篇文章，心情顿时有些复杂。理智上我知道这位同修能够准确地谈到正法所剩的时间，说明 正法进程真的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可感受上我的心里竟然是一片麻木。妈妈看我坐在椅子上不说话，擦了一把眼泪，开口说道：孩子啊，我告诉你啊，昨天我看完这篇文章后，马上就发生了两件非常神奇的事。昨晚我做梦，梦见了我躺在床上，身体是个20岁的小伙子的样子，穿着白色长袍，突然出现一双大手，对着我的身体挥动了几下。在梦里，我就非常明确地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脱胎换骨了。醒来后，这个梦依然非常清晰深刻，我就感觉自己的大脑里什么执着杂念都没了。师父给我全部都拿掉了一样，然后我就立刻打开电脑，登录小鸽子，结果不到5分钟就登录上了明慧网。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将近1个月都没有登上过了，成天成夜的开着电脑也登不上。妈妈说到这里，情绪更加激动了。孩子，到了最后了呀，咱们真的不能再萎靡下去了。你应该把你最大的执着于写小说的心放下了呀，只要你有一念想归正，想精进，师父就会管的。看着妈妈同修红肿的双眼，很难想象2天前她还举着手机看短剧看到凌晨，我清晰地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改变了她。我依旧没有吱声，只是默默地一个人进了卧室，坐在了床上。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所谓的修炼路，真是没脸面对师父，也对不起自己这大法弟子的称号。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师父还会管我吗？或者说，我还配让师父管吗？想到这儿，我心里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沉重感，几乎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脑中模模糊糊地起了一个念头，我不写小说了吧，我能放弃这个最大的执着就好了。下一秒，我拿起手机，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就删掉了多年来积攒的将近1000万字的各种灵感和情节汇总。当文档显示空白的那一刻，我的心头呼的一下就轻松了，仿佛一座积压在那里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一样。我红着眼圈走出卧室，告诉妈妈刚才发生的事。妈妈也流着泪不住地点头，好啊好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真没想到你能把那些都删掉，你这也算是放下了属于你自己的生死观了。师父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还有机会啊。是呀，我们的师父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慈悲宽容地对待着每一个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短暂的激动过后，妈妈拿出了一个 U 盘，里面是同修拍的电影《再次成为神》。妈妈说他突然生出了想要再看一遍这个电影的念头，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让我们好好看看，或许会有所收获。而在此之前，妈妈曾多次建议我看一下这个电影，都被忙着常人娱乐的我拒绝了。这一次，我心甘情愿，甚至有些如饥似渴的想要马上放来看了。正如某位同修所言，这部电影里面透露出太多太多的天机了。这一刻，我清晰地明确了师父为什么要正法，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大法弟子，而身为大法弟子，究竟肩负着多么严肃而重大的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以及如若自己不能修好自己，没有兑现救众生于危难的誓言，将会面临多么可怕且永不可挽回的后果。有了如此深刻的经历和感受后， 我和妈妈同修都下定决心，在这最后的时间里一定要好好修，多学法，试试对照，踏下心来真正实修。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沐浴在法中的美妙。用妈妈的话说，修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实修。由于妈妈在我们地区同修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加之我们家里有一朵小花，所以平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她负责与同修们联络。这一次的幡然醒悟，她也第一时间想到了其他同修的情况。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于是她带着下载了《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的 U 盘，和同修的那篇《天目所见》《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与同修们一起交流，效果都十分显著，大家都纷纷地生出了想要做好、想要精进的正念，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只看这一念，就为我们拿掉了大部分的败物和糟糕的想法。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赶快清醒过来、精进起来呢？下面我简单举几例，这四个多月以来自己对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的经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和时刻看护。一、不争、不斗、不怨恨。重新精进起来以后，我开始依序拜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看过任何一本。师父讲出的法理宏大深奥，对弟子和众生展现出的无限慈悲，令我频频读到泪流满面。由于学法多了，师父给我安排的心性观也随之而来。我们单位老板是一个要求比较严厉的人，员工们都不太喜欢他。以前他经常无故对我大家指责，用词难听，不留情面，甚至有几次一言不合，我直接与他拍桌子大吵起来，争斗心、怨恨心始终在心中汹涌翻滚。这天在读到师父的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你不好的是常人而不是神佛，修炼的人为什么会动心呢？我猛然醒悟，是呀，我为什么要在意老板的话呢？他说我好或不好，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他的指责不都是在给我取心、帮我提高吗？我追求的是层次的突破，可不是老板的认可呀。这一念出来后，我瞬间放下了对老板的仇恨和对责骂的恐惧。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好好对待他，才能证实大法，以后才能有机会给他讲真相，救他呀。自那天起，我看着老板就觉得他很漂亮，也很有能力，而他也再没有批评过我一句了。二，敢讲、敢做、敢相信。越知道对照法理实修，就越能过得去关难，也就越能得到提高，法理也会显现得越多。虽然我的起步属实有些晚，但我也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感。不过真正要走出这一步，对我来讲还真是有点难。好在妈妈同修一直鼓励我、带着我，我们俩晚上一起出去贴真相粘贴，白天就去大集上面对面讲真相。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怕心、顾虑心、抵触心也都一一暴露出来。妈妈告诉我，只有走出来才能一层一层的把这些心都修去，不用怕，师父会时刻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的。一天晚上，我刚往大马路旁边的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粘贴，腿还没跨到电动车上，一辆巡逻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了。按理说，这么近的距离，他们甚至都可以看清真相粘贴上的字。 可是他们就这么直接路过我开走了。看着他们的车远去，我拍了拍有些起伏的心脏，眼底有了热意。我知道这是师父为了鼓励我，帮我隐去了身形。弟子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有了那次经历后，我感觉到身上怕的物质明显少了很多。在单位，我也慢慢敢开口跟熟悉的客户讲一讲真相了。幸得师父的加持，讲的效果也都还不错。这段时间，我陆续看了很多明慧网上各位同修们的分享和交流文章，受益匪浅。与同修们比，我差的实在太多太多。但往日已去不可追，我唯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精进地往上赶，不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也不枉费同修们的用心良苦。最后，我还想跟那些像我之前一样有些松懈脱离法有些久了的同修们说一句，快快醒醒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连我这样起步这么晚，这么不像话的新弟子，师父都一再的给机会，没有把我放弃。你们大家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万万不能在最后的时刻放弃啊！如何能对得起师父的不放弃，唯有自己得争气啊！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薄认识，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